爆料军中元老坐镇逼供习近平，内斗已经造成混乱。习近平现身杭州，令人质惊现诡异一幕。美国两艘无人舰首次部署在中国门口。俄罗斯大规模夜袭，乌克兰反攻战况紧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经亚洲21日再爆料，因为不满意习近平整肃军队，一名共军元老在北戴河坐镇施压。有评论认为内斗已经造成中共内部混乱，习近平目前等于是和太子党进行决斗，容易引发兵变政变。请看报道。
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日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因为国家方向问题受到中共元老们斥责。21日，他进一步引述消息来源发表文章指出，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将池浩田亦出席了这场会议。他提到，其中一名前往北戴河的中共元老是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而在会议进行时，池浩田就坐在他身边。池浩田虽然全程并没有发言，然而无声的行为亦被认为值得思考。这样的行为被解读为共军元老对习近平施压，表达对于一系列整肃军队行动的不满。中泽克尔提到，无论军方对整肃有多少不满，都无法直接表达，因为他们必须捍卫共产党，因此退休的军队元老们不得不向共产党的领导人传达目前军队内部的情况。他分析，在整肃火箭军后，新任的火箭军司令黄厚斌和政委徐西成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由于火箭军需要专业的操作，外人难以快速而熟练地调度火箭军，不难想象军队内部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样的情形之下，若果负责军队行政和对外关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亦被撤换，组织内部的动荡必然加剧。中泽克尔认为，军队内部整肃、动荡和不满情绪的蔓延，可能和密切关注军队的池浩田在北戴河会议中沉默施压有关。在中共内部，目前不单止是军队动荡，外交部亦出现混乱。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后仍失踪，回窝担任外长的王毅近期外事活动频繁，他兼任的两个职务的头衔中央外办主任和外交部长交替使用。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凸显中共内斗致使人事安排混乱。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9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王毅重新担任外长后，有40多次公开的活动，除了固定的头衔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个头衔大部分使用的是外长，小部分使用中央外办主任头衔。似有些规律是，在正式外交场合，王毅的头衔多用外长，若果不是会见外长，一般就用外办主任。不过亦有例外，好似他在马耳他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而使用外办主任头衔，但在当地会见马国总统和外长仍然使用外办主任身份。而近日在莫斯科，他以外办主任身份出席战略安全磋商，和俄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就改用外长身份，见普京又用回外办主任身份。在中共外交系统，中央外办主任地位高于外长，外办主任是政治局委员，而外长就是国务委员。时事评论员李林一9月21日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共外交这种异常状况，归根究底是因为内斗引发的，亦就是从秦刚突然出事开始的。这个头衔混乱问题对应的是中共内斗带来的混乱。王毅虽然频频换身份，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尴尬的状况。此前多方消息指， 因为习近平在八月参加南非金砖峰会期间频出状况，王毅曾被勒令写检查，近期他又陆续恢复露面。熟知中共政情的自由派法学家袁洪兵9月18号对大纪元表示，据中国国内一个信息源披露，王毅在提交的检查里面将自己闹到一文不值才过了关。中央大学社会科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说，中共整个党国体制内部暗潮汹涌，可能实际内部斗争权力倾轧的情况比我们看到的更加严重。资深媒体人唐浩在十字路口节目中分析，习近平这次军队大清洗等于是和太子党进行决斗，但可能会招来更多风险，容易引发兵变政变。
第19届亚洲运动会将于23号在浙江杭州开幕。中共官方宣布，习近平将在22号到23号出席运动会开幕式，仲为前来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请看报道。
在距离开幕式还有两日的时间，习近平就已经到达了浙江。据央视新闻报道，20号习近平考察了金华市，先后去了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和义乌国际商贸城。另外，据香港明报报道，在习近平到达之前，当地商户被要求提前做核酸检测，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开门，还有很多商户在昨日早上就接到电话，被要求最好不要来营业。一间批发铰剪的商户说，习近平就在这个主干道巡视，大约只停留了十几分钟。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短片，习近平所到之处疑似全部被安排了群众演员，途经道路全部封锁，特斯拉被禁，但还是被居家的居民从楼上拍摄了短片。离开金华后，目前习近平已经抵达杭州，与此同时杭州被严控。网传短片显示，警察封锁了习近平车队所经过道路的四周围。罕见的是，杭州的知名寺院灵隐寺铺设了一条从入口直达正门的红地毡。据悉，灵隐寺的正门一般都是关闭的。短片画面中还出现了中共的牌位，据传该牌位目前供奉在灵隐寺。在连续缺席了印度 G20 峰会和联合国大会后，从官方发布的短片和照片看，习近平的浙江行神情看起来相当轻松，和南非金砖峰会上的次仪判若两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希望之声说，他现在出国去，很多国家对他都不待见，他在南非本来应该很隆重，他比南非的好处亦不少，但是你看他那种尴尬，西方发达国家亦不欢迎他，亦不邀请他，但是在国内接待来宾就是他要万邦来朝，主要是对国内的中国人、国内的观众展现他的帝王风貌，我还是有朋友的。中共官媒新华社21号报道，出席亚运会开幕典礼的外国领导人有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利、科威特王储默沙、南韩总理韩德珠以及叙利亚总统、尼泊尔总理、东帝汶总理等。冯崇义说，他就想展现那个帝王气象，君临天下，万邦来朝，他想制造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这一次亚运会重要国家好像日本、南韩总统这些都不会来，包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这些亚洲国家亦不会来，好像是来的都是有求于中国的一些小国、穷国。
美国媒体9月21号报道，两艘美国无人舰艇正式前往日本服役，这个是无人舰艇首次被部署在中国附近海域。请看报道。
国会报引述美国海军的声明表示，无人水面舰游骑兵号和水手号已经在9月18号抵达日本横须贺。在抵达日本之前，两艘船只亦和卡尔文森号航母一起参加了在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华尔街号报》指出，这次部署的目的是测试无人舰艇的监视和攻击能力，可用在该地区对抗中国。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康菲斯少将说， 无人驾驶和自主技术是发展分散式海上作战框架的关键，通过扩大我们在太平洋的存在并提高舰队的杀伤力，我们为自己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便各级领导层做出更好的决策。礼拜四，美国海军中校戴利在无人水面舰游骑兵号上发表演讲话，在搜查敌方目标方面，无人驾驶船只可能会取代驱逐舰等大型船只。这些无人舰艇目前没有携带导弹，但是具有搭载导弹的能力。在2021年的一次测试中，游骑兵号成功发射了 SM-6 拦截导弹。美军表示，无人舰艇和有人驾驶的同类舰艇相比，运作成本要少，并且可以比人有驾驶的船只远离敌方火力。由于担心中共攻打台湾，美国致力于扩大在海洋领域的军备投资。五角大厦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加大对无人机和自主系统的投入，以便在这个领域对抗中共的影响力。
9月21号，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了几个礼拜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目标是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在美国华盛顿表示，面对俄罗斯发起的新一轮轰炸，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取得更多防空武器。请看报道。
俄国的袭击导致乌克兰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的五个地区出现停电，至少有两人在空袭中丧生，18人受伤。乌克兰议员奥萨德丘克在 X 平台上写道，冬天即将到来，21号晚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导弹袭击。乌克兰的电网运营商证实，这个是俄罗斯6个月以来首次对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直至上午仍然有398个定居点断电。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浩利表示，俄罗斯一夜间分几波向目标发射了43枚巡航导弹，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36枚。目击者表示，黎明时分巨大爆炸给基辅和周边地区带来震动。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当日抵达华府后，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发文说，今日在华盛顿有很重要的协商会议，对乌克兰来说，防空系统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更多的防空系统就更能帮助前线的乌克兰士兵。他还表示，我们正努力完全消除俄罗斯潜在的恐怖主义，我们必须达成这个结果。尽管乌军本月较早前在南方前线似乎有所进展，但是现在有放缓的迹象，他们正艰苦地慢慢向南部的马纳波推进。外界推断，乌克兰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反攻，一旦冰雪降临，俄军将会设法进一步巩固现有的战线。到时乌克兰部队设法深入攻击俄军的战线时，寒冬将使他们变得更脆弱，而已经艰巨的反攻任务亦将更困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